好，我们请弟兄姊妹翻开腓立比书。腓立比书，新约圣经保罗书信，腓立比书第三章。我今天想跟弟兄姊妹分享的信息是三章的十七节一直到二十一节。三章十七节到二十一节。好，我们找到了，我请弟兄姊妹，我们同声的来念，请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的告诉你们，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杜甫，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恢复自己的大能，叫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荣耀的身体相似。好，我们经文就读到这么多，我们一起祷告仰望主。荣耀的主，我们的救主，我们的君王耶稣基督，我们今天在你复活的早晨，我们蒙了你的恩典，能够在一起去敬拜赞美歌颂我们的主。主，我们祈求你在今天早晨借着腓立比书三章跟我们说话，让我们更多的认识神你在我们这些蒙恩的人身上的旨意，也借着经文鼓励和安慰我们跟随你的道路上，你让我们能够靠着主的恩典继续的向前走，盼望着主的再来。感谢你，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祷告，阿们。这一段的经文他要告诉我们一件事，就是我们是天上的国民。在经文里面十二十节，你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前几天我们有几个弟兄姊妹去传福音，我们去到江西的边界，去回应马其顿的呼声，因为那边有一个姊妹邀请我们去那边帮助他传扬福音。他那边带了二十多位的小孩子，所以我们靠着主的恩典祷告之后我们就去了。我们是开车去的，那么我们想不到去到一半的时候，车在高速公路上，在天桥上，我们是经过一个山谷，那个天桥我看下去，我想至少有，我猜有200公尺，不是，至少我们就那个引擎就死了。所以弟兄开车，亚伯拉罕弟兄就赶紧把我们拉到那个天桥旁边，一切都平安，感谢主。 可是有一个问题，我们怎么去？因为还有100多公里，有人说去，有人说不去。我是说不去的那个弟兄。那么我还是我们圣灵带领我们，我们之后就去了。啊，长话短说，我想分享的是，不是去，其实我想分享是回来。我们有4个弟兄姊妹去，那我跟多娜姊妹，我们计划，我们是原本计划一天去，晚上就回来了，因为只要4个小时、8个小时的路程，一天去那边聚会，应该是没问题。可是没想到，因为车子坏了，所以我们回来，有难处。我们去是那个姊妹的先生载我们去，他从那个地方跑过来，开1个多2个小时的车，把我们载去。可是回来怎么办呢？那在中国有一个交通工具叫做大巴，所以我跟多娜姊妹，因为我们周五还要服侍，所以我们就先回来。那个车还是坏的，所以2个弟兄就留在那边。长话短说，我们回来，我们计划好了，坐大巴，肯定能回来。那去到大巴站，我就愣着了，因为那我们才想起来，因为那个司机跟我们说，那个滴滴司机，你们有没有身份证？我看了端了一下，我们没有中国人的身份证。不过我们想一想，我们也没有护照，没有身份证，没有护照，怎么买大巴车票？然后我们从来没想过，因为原本就是没有计划坐大巴回来的，坐车的。我们想糟糕了，那么我们可能要住一个酒店吧？可是没有身份证怎么住酒店呢？没有护照怎么住酒店呢？我们在那个镇里面，可能我想可能要再回到去那个村子里面。那个还有一段距离。我想告诉弟兄姊妹的是，我在中国的身份是有一个护照证明，那个护照证明我是美国的公民。弟兄姊妹大部分都是中国的公民，你当你出告国外的时候，他怎么知道你是哪一个国家的公民呢？你怎么证明呢？你的护照，是不是？我们在地上，我们是属于某一个国家的公民，可是我们还有一，那个是我们，只是我们地上的身份。我们基督徒还有一个更高更好的身份，就是我们有一个特别的护照，这个护照是由神亲自打印，上面是这个护照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是天上的国民。这个是我想跟弟兄姊妹表达的。今天的经文就是告诉我们，我们是天上的国民。你知道吗，弟兄姊妹？你是天上的国民，你是那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做王的这个国家里面的居民。今天我们就借着这段经文去思考，究竟天上的国民有什么特点？天上的国民有什么盼望？天上的国民，我们应该怎么样的在地上生活？我们虽然在地上，可是我们不属于地上的，我们是属于天上的。在这里 十七节，保罗说：“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保罗在这里劝勉腓立比的弟兄姊妹。这一本书是腓立比书，今天的这个主题跟腓立比书是在腓立比书里面出现的。我们读圣经，我们要知道那一段经文它的背景是什么，它的上下文是什么，因为这个是跟当时写信的人他写信的原因是有密切的关系。他这里告诉弟兄们，这些弟兄们就是在腓立比的弟兄姊妹，他劝勉他们说：“你们要效法我。”听起来这个口气好像不是很基督徒，有一点骄傲的样子。怎么会说弟兄姊妹你要效法我？我们应该说弟兄姊妹你要效法基督，不要效法我。可是圣经里保罗多次的告诉收信的这些弟兄姊妹，你要效法我，效法保罗啊。那么我们就要去思考这个问题。保罗能够这样子劝勉弟兄姊妹的原因，是因为保罗自己他效法基督。我们看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一节，你们该效法我。你看他跟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也是说同样的话，所以我们不要忘，不可轻视这样的经文。他出现好几次的话，就是说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他说像我效法基督一样啊，他给我们一个原因，因为保罗自己他效法了基督。基督是我们天上的王，我们是天上的国民，可是我们现在活在地上，我们的肉眼看不见基督，我们只能通过圣经去福音书去认识基督，我们可以通过书信去认识基督，他是谁和他做过什么。我们可以从旧约里面看见基督的预表，可是我们的肉眼看不见基督。但是神很有智慧，他知道我们人有这样子的需要，所以虽然我们看不见基督，可是我们看见基督的仆人，我们看见基督的门徒。从主耶稣带领十二个使徒开始，两千年来教会对于主的认识除了圣经，就是接着我们所认识活生生的，我们所认识跟随主耶稣基督的门徒。十二个使徒把耶稣基督好像约翰一样，他说约翰一书，他说这个是我们亲眼看过，亲手摸过，我们听过他。他把这个他们所认识的基督传扬下去，一代一代，直到现在传到你的身上，传到你的身上，传到我的身上。 所以关认识基督，我们不单只要口传，我们不单只要传讲真理，很重要，传讲真理。没有神的话，我们就不可能认识基督。可是那个还不够，我们还要传讲生命。生命，传讲生命，与生命传递生命，那个是天国生命成长的原则。所以保罗劝勉腓立比的弟兄姊妹，你们要一同的效法我，因为保罗效法了基督。他还说不单只要效法保罗，还要留意看，留意看那些照着我榜样行的人。保罗在这里，他心里至少想到了几个跟着他一起服侍的同工们。在腓立比书他提到两个人特别提出来，在第二章他提到提摩太，然后以巴弗提，提摩太以巴弗提，这两个弟兄跟着保罗一起传扬福音。甚至保罗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他是在哪里？罗马的监狱里面。这两个弟兄千里迢迢的去到监狱里面服侍保罗，他们是保罗一同做工一同当兵的，是他的弟兄。你看以巴，他是个，这个是他对以巴弗提的评语，二章二十五节。保罗说提摩太，他说二章二十节，我再没有别人与我同心，实在挂念你们的事，个人都只求自己的事，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但你们知道提摩太的名证，提摩太跟保罗一样，他思念神的事。保罗说你要效法我，还要效法提摩太、以巴弗提，还有这些效法一跟照着我们榜样行的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里带出的原则就是在天国里面传扬基督，除了传扬真理，我们要传扬生命。传扬生命就是让我们口里所说的，我们生命里面，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靠着主的恩典，我们行事为人以我们蒙召的恩相称。腓立比书二章二十一章二十七节，我们靠着主的恩典，我们不单只要有天国子民的身份，我们应该也有天国的国民的实际。所以弟兄姊妹，当神给你恩典去服侍教导身边曾放在你身边的 比你年轻的弟兄姊妹，我们要注意，我们不单只是传讲福音，我们还是要，更是要活出福音，活出基督。保罗是这样，以巴弗提是这样，提摩太是这样，历史历代的圣徒是这样。这个火炬传到我们这里，我们也要这样。我不知道弟兄姊妹 在你跟随主的路上，你有没有至少一位是你可以效法的一个属灵的长者？如果你没有的话，你会失去许多宝贵的祝福和学习。保罗这里，保罗没有觉得自己高高在上，觉得自己是教父，或者是在这里，他至少他没有说他不是觉得自己是完全的人。如果你觉得啊、哦，我没有一个可以效法的，因为我看到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太不像样了，我直接效法基督就好了。这个找来找去找不到一个可以效法的。如果你要找一个完全的人，那你在地上是不可能找到的。我们不是要找一个完全的人。保罗自己他也告诉我们，他说三章的十二节，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保罗自己说，我不是说我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为要得着神所要我得着的。他继续说，十三节，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前面的标杆直奔。所以保罗他没有觉得他是完全，我们也不要指望找一个完全的基督徒属灵的长辈，你觉得没有一个完全的。不过我们要学习，学习什么呢？我们要学习看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身上的基督。如果你特意去在一个人身上找他的缺点，你肯定会找到的。如果我们特意在提摩太甚至保罗的身上找缺点，我们也会找到。所以我们要学习谦卑自己，我们要问自己，弟兄姊妹，你有没有一位，至少一位是你可以效法的，一个比你成熟一点的弟兄姊妹。保罗称腓立比的教会的弟兄姊妹是什么？他怎么称呼？他说：“会众们，我是一个大传道人。”没有，他也没有，他是说弟兄们，弟兄姊妹。保罗觉得他是跟弟兄姊妹是横线的，就是一样的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不需要通过另一个人去亲近耶稣、亲近神，我们只要借着耶稣就能亲近神了，直接的。那个是横，那个是上上的，我们跟神上上的关系。可是圣经里除了让我们看见上上的关系，他也让我们看见我们横向的关系。在这些我们众多的弟兄姊妹当中，弟兄姊妹就是说我们有同一个父亲，天上的父，天父，也就是说我们是同一个家里的人，我们是同一个国家里面的人。也就是说弟兄姊妹的话，也就是说在家里有年轻的、年幼的，还有年长的。父亲只有一个，可是你家里如果有五个孩子的话，总有一个是弟弟，一个是哥哥吧。这个就是圣经里让我们看见的，在神的家里面有哥哥有姐姐，就是那些走在我们前头比我们更多的认识主又更有生命的这些弟兄跟姊妹，他们就是我们的哥哥跟姐姐。我们要在我们追求主的路上有同伴，好像提摩太跟以巴弗提一样， 也有一些我们是可以效法的哥哥跟姐姐，因为他们走的路比我们远，因为他们的生命比我们成熟，因为他们读的圣经比我们多，因为他们对于主更认识。这就是为什么基督徒不，神不要我们信了耶稣之后就待在家里面读圣经，这就是为什么神要我们来聚会，因为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是在一个国度里面，我们是在一个家里面，我们不是各个一个一个的，我们是一个群体。基督是我们的王，神是我们的天父，神不只是要我们在家里个人读圣经，当然这个很重要，神还要我们在一起的去查考神的话，一起的去聚会赞美敬拜神，一起的过教会的生活。因为只有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留意看见哪一个是效法保罗的人。保罗说，你们也要留意那些在我们榜样心的人。所以这个是天国生命成长的法则。那为什么保罗说你要留意他在这里的时候，他为什么要说你要效仿我呢？保罗刚刚我们是告诉我们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18和19节，就是因为在这个世上有许多基督十字架的仇敌，这个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20节和21节，因为我们是天上的国民，因为这两点我们需要效法保罗，效法那些比我们成熟的。为什么？他说第一点，因为这个世界上有许多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这些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是撒旦的诡计，他要用基督这些人去影响天国的子民，神的儿女，好让他们能够去效法世界，去向世界活得像世界。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这里有一个征战，如果你不是效法基督，不是效法那些效法基督的人，那你就给仇敌一个机会，仇敌就会用，撒旦就是会用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来让你效法他们，效法这个世界。什么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呢？那我们要思考什么是十字架，什么是十字架。在保罗那个年代，十字架是罗马人用来审判罪恶的恶人的方法工具。十字架在保罗的时代，在主耶稣的时代，是一个羞耻，是一个羞辱。那个时代没有人会带着颈链带着十字架，现在不知道为什么好像带着十字架，甚至有一些不信耶稣的人也带着一个十字架，他带的比基督徒更大，变成一个时髦的东西。可是那个时候上十字架的人是大坏蛋、大犯人、社会的垃圾、罗马帝国的仇犯，是人民的羞辱。有哪一个家的儿子上了十字架，父母没有面子？十字架是一个羞辱。我们的主 天国的王，荣耀的王。经文里告诉我们，我们的他是一个荣耀的。二十一节，荣耀的王，他因着爱我们这些罪人，他舍去了自己的宝座和荣耀，道成肉身，降生在马槽里，在一个卑微的木匠的家里面，为了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走上十字架。荣耀的神，他的儿子耶稣，他舍去了荣耀，他上了十字架，羞辱领导他。福音书里记载，那些人吐唾沫在他的脸上，那些记载把古罗马的军兵把荆棘的冠冕栽在他的头上，把他的衣服扒掉，侧着身体钉在十字架上。羞辱，这个是一个羞辱。原本根据律法，这些被挂在十字架上的应该是那些犯了律法的人。根据法律，罗马的法律，上十字架的是那些强盗、杀人犯、犯了罪的人。原本那些上十字架的是我们这些罪人，原本是我们这些罪人配的被钉十字架，现在是主耶稣为我们担当了这个羞辱，他为我们担当了这个，就是十字架。在十字架上，主成就了他救赎的计划，他让我们这些所有愿意信靠他的人相信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死了，第三天复活了，我们的罪就被得赦免，我们能够称义。这个是十字架上第一个功能，就是主在十字架上流宝血，能够洗净我们的罪，让我们罪得赦免。那个是罗马书三章，然后罗马书六章又告诉我们，我们的旧人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十字架还有一个功能，它不单只是让基督能够赦免我们的罪，十字架也让我们能够胜过罪。主耶稣说，我们与他，罗马书六章告诉我们，我们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怎么死呢？十字架。主耶稣告诉我们，你要跟随我吗？舍己，背起你的十字架跟随我。十字架，如果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没有传十字架，对不起，你传的不是福音。如果在教会里面不传讲十字架，教会里面没有十字架，不是，我不是说这个木头，我是说主耶稣的十字架，十字架的真理，这不是神的教会。十字架，十字架。所以保罗很重视这个事情，他说他无论屡次的告诉你们啊，我现在甚至流泪的告诉你们，十字架，保罗传讲了很多的十字架的信息， 甚至在哥林多前书，他告诉我们：“我来到你们当中，第一节，第一章，我没有智慧的言语，我只传基督与他钉十字架。”哥林多前书二章第一节，他说：“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传讲神的奥秘，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对于保罗来说，基督跟十字架是不能分开的。可是现在，在腓立比里面，有了基督十字架的仇敌。什么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呢？谁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就是那些否认基督十字架的十字架的人。他们不想听十字架，他们否认十字架，他们不要一个钉十字架的救主。我们人可能都希望我们拜的神，我们敬拜的神是一个君王，是一个很有能力的。当年在犹太人当中也是一样，他们等待一个君王，神派的一个人能够拯救他们脱离罗马的权势。他们不要十字架，有很多基督徒也不要十字架，可能要的十字架的检验。可是当听到十字架的道，就不愿意听，甚至有人是反对十字架，敌对十字架，十字架的仇敌。仇敌这个字是很重，对不对？他用这个字很重，仇敌。雅各主的弟弟曾经告诉我们，在雅各书第四章第四节：“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啊，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凡想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他告诉我们一件很惊讶的事情，他说：“当你要与世界成为朋友的时候，”雅各用了一句很重的言语，他说：“我们就与神为敌了。”谁要做神的敌人？弟兄姊妹，我不敢做神的敌人。可是我们常常就做了神的敌人，也不知道。我们与世界为友，就是与神为敌。神的话不是我吓你们哦，神的话我们要认真，我们真的要认真。于是，神的敌人，他这里说基督十字架的仇敌，这些不要基督十字架的人，我不知道他这些人是在教会里面的人还是外面的人，他没有实际跟我们说，可能在教会里面也有。保罗说，这一种人，他用了几个形容词来形容他们。他告诉我们他们的结局，他们的思念，他们的想法。基督十字架的仇敌的结局是什么？保罗说，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当我们不要基督，不要钉十字架的基督， 我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不信耶稣基督的人，结局就是沉沦。不要耶稣，就永远与神隔离。来到神面前，只有一条路，就是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所以保罗说，我屡次的告诉你们，我甚至流泪的告诉你们。保罗不是很开心的说，哈哈，基督十字架的仇敌。他不是这样子，他心里沉重的不得了，弟兄姊妹，他甚至流泪。他为什么流泪？因为他爱这些人，他不愿意他们沉沦。保罗很可能在腓立比服侍的时候也看过这些人，他为着他们流泪。第二点，可能他为他们流泪的原因，是因为神的儿女、天国的子民、他的弟兄姊妹被这些十字架的仇敌迷惑了。神的家被基督十字架的仇敌迷惑了，所以保罗为着神的家的光景，他心痛，他流泪。所以这里有两组人，弟兄姊妹，一组是跟随主耶稣的人，效法主耶稣的人，保罗、提摩太、以巴弗提，这些是我们要效法的。还有另一组人，他们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如果你不是效法主，不是效法主所那些效法主的人，那我们很可能，我们就会被仇敌迷惑，我们就会成为那些被效法十字架的这些。十字架仇敌的这些人去迷惑我们，渐渐的我们就会效法他们。他们的结局是沉沦，还有他们是以谁为神呢？保罗说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就是自己的肚子，就是说他们喜欢吃喝享受玩乐娱乐啊。我们人谁不喜欢吃喝享受娱乐啊？那我们是不是说基督徒不能做这些？他这里说的是他们的心思意念，他们一天到晚所想的，因为他们专以地上的事为念，他们就想着怎么能够填饱自己的肚子，享受家园美肴。如果神基督钉十字架，我就看不见，去吃一餐我肚子能够饱能够享受十几多了，基督钉十字架还是2000年前，我怎么知道？太不实际了吧。而且要跟随他，我去跟我朋友出去吃的多么好。对啊，有人会愿意啊，我们去那边那个镇那个农家菜很好吃，我们开车吃了10个小时，也愿意开车去吃了。可是当我们说我们去传福音了，谁愿意去呢？我最近在网上被我小学的同学找到，不知道可能到了这个年龄会发生这种事啊。6年级就是我们要毕业要上中学了，中学啊，我已经没跟他们联系30年了。可是不知道，因为现在网上很发达，找到我了。原来今年要30周年的一个同学会邀请我参加，希望我参加。你什么时候能回来马来西亚？我已经离开马来西亚很久了。那么他说了一个日期，这么巧这个日期我在马来西亚，我原本就计划要回去，刚刚好是我妈妈生日。我妈妈生日是12月2号，他们说11月30号你在不在？ 不能撒谎啊。其实我不大想去，你知道吗？因为为什么我不大想去？因为他们把我拉进一个群里面，其实那些我的老同学，我其实都好像是陌生人，我已经完全不知道他们是谁，样子完全不知道，不知道是哪一位，说了一些名字啊，好像有一些印象，慢慢的这个印象回来了。可是那个是30年前的印象，现在我看见他们现在已经开始庆祝了，现在才10月嘛，那个11月30号，他们现在已经开始庆祝了。我们现在有一个小的聚会，然后又一个又一个，那么他们怎么庆祝呢？就发照片、啤酒，这个什么很多很多酒、很多吃的，然后就说很多无聊的话。他们好像很享受。我每天我在这个 WhatsApp 国外的这个通讯应用，都有300个信息，他们很享受，而且他们之间的交通交流。有许多我们基督徒是不会说的啊，因为是小学同学啊，小学6年级已经会青春期了，有哪一个女生你喜欢的，哪一个男生他喜欢的啊，可是之后都没结婚啊，都各自娶了嫁了，现在30年回来之后啊，突然间他觉得他们好像又啊拿这件事来开玩笑，已经有家室的，有太太，有妻子，有丈夫的，可是同学会开会，好像我看见也没带太太跟这个丈夫，然后好像他们之间谈话，好像还有表示以前的我们这个感情啊，现在可不有什么机会吗？啊，当然我是很含蓄了哈，他们说的很露骨，因为我们在讲到不方便说这些话。他们的神是他们的祝福，我一点都不享受，我现在 还头痛，我去怎么样见证耶稣啊？我不可能站在这里跟他们说话，他们人多，我还在头痛这件事情。保罗说这些基督十字架的仇敌，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他们不知道婚姻是神所设立的，是圣洁的，他们不知道这个宇宙有一个创造的神，他们不知道他们犯罪了，主耶稣在他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他们死了。这个是世界，我稍微明白为什么保罗会流泪。我看见他们，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跟他们说。所以弟兄姊妹，为我祷告。我11月多我就会参加这个，我不是很想参加的同学会。以端以地上的事为念。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认识神，我们一天到晚想的是什么？吃的、喝的、
穿的，
住哪里，开什么车，孩子的教育，孩子上大学，春节的时候去哪里玩，然后老了哪里退休，然后死的时候在哪里找一个坟墓，刚刚好是一样。地上的事，我们的老弟兄陆弟兄很有趣，他来了我们这里聚会可能有一年了吧，他那是跟我们常常聚会分享，他说他现在有一次老朋友打电话给他，问他说你在做什么，我在想天上的事。啊，多么好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在想天上的事呢？因为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我们是天上的国民。当我们去跟一些不认识主的人在一起的时候，我们 就知道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我们对这些事情没有兴趣，没有兴趣，我们觉得都是虚空的虚空。人生就是这样吗？喝酒吗？玩耍吗？喜乐吗？让自己的屠夫好享受吗？我看见弟兄姊妹大部分是中年人，有一些老年人，有一些年轻的。你的人生已经过了一半了，三分之二，有姊妹已经过了三分之二了。弟兄可能有一些弟兄就来等候要见主了。人生的年龄，诗篇九十篇说，我们人生七十岁，如果健壮的到八十岁，我们的人生已经过了一大半了。亲爱的弟兄跟姊妹，我的弟兄姊妹，我们的人生又怎么过？你只有一个人生，我们要像那些基督十字架的仇敌，还是我们要活出我们天国子民的身份？我们有这个身份啊，可是我们像不像？我们中业思想的是什么？我们是好像小鸡在地上找虫子吃，还是我们像是一只老鹰飞翔在天上等候那位救主来？因为主耶稣说过他会回来，天国的王有一天会回来，是 Amen。 我们所信的王主耶稣，他是天国的王。现在地上的人有许多是不认识他的，可是他们能够，他们认识我们。当我们接触他们的时候，愿意我们的交谈，我们能够显出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的盼望不是这个世界。罗马书十二章告诉我们，黑夜已深，白昼将近，这个世界迈向黑暗，可是白昼必定会出现，太阳必定会出现，公义的太阳必定会出现。所以天上的国民，我们要有一个等候主的心，主的来临。你知道吗？对于腓立比的教会，他们对于这个事他们太明白了。因为腓立比根据使徒行传十七章十六章十七章，他是罗马的防住城住房城。腓立比在今天的马其顿，那个时候是罗马，在意大利的罗马把它变成一个属于罗马的一个城，所以住在里面的人，腓立比人，他们有罗马的公民的身份。虽然他们是住在腓立比，可是他们就好像罗马的公民一样。所以当保罗跟他们说你们是天上的国民，他们明白了，虽然我们是活在地上，可是我们是不属于这个地上，我们是属于天上的国民，我们的王是天上的王。他这里说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说的这个主在希伯来文里面，但那个时候是用来称呼凯撒大帝的一个称呼。罗马帝国里面他们怎么称呼凯撒呢？主。凯撒会有一个有殿，他们在城市里面，罗马城里面啊，或者其他的一些罗马城啊，他们会建一个庙敬拜凯撒大帝。在地上的人，他们的敬拜的就是这个凯撒，还有他们敬拜许许多多的这些偶像假神。可是保罗这里用同样的话告诉弟兄姊妹，我们等候的就是这位救主，这位主，我们的主不是凯撒，我们的主是那万王之王， 哇，就这种，他要回来，而且当他回来的时候，他会从天降临，他会用他能叫那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与他那荣耀的身体相似。主耶稣来的时候，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告诉我们，他会来到空中，在云上，我们这些信他的人会披体，抵在天上，与他相遇。那时候在天上有一个基督台前的审判，主要根据我们的一生审判我们，不是下去或者上天堂，而是审判我们是不是有等待等候他，而是审判我们是不是活着的时候好像天国的国民。这个是我们的责任，可是感谢主，我们有荣耀的盼望，因为主回来的时候，这里是个极荣耀的盼望。所以说他会叫这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就是说有一天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会屈膝在耶稣面前，会口称耶稣基督为主。第二章第十一节，今天有许多人是不认耶稣基督是主，可是有一天当主来的时候，不管他愿意还是不愿意，他都要承认耶稣基督是主。主耶稣有没有这个能力呢？圣经上告诉我们有，他会叫万有归服自己。主耶稣的大能超过我们所想象的，这个大能的王，他会 用这个大能叫万有就伏在他脚下的大能，他会用这个能力去叫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与他荣耀的身体相似。在这里他用了一个极强烈的对比，卑贱的身体还有荣耀的身体。卑贱的身体是说到我们现在这个身体，我们年纪大了，身体的机能衰退，腰痛、脚痛、头痛、睡不着、身体发胖，各种各样的病，我们容易疲累，要坐在这里听到一小时都已经是几乎不行了。我们的记忆力衰退，我们的注意力衰退，我们的身体一天比一天衰老。还有一些弟兄姊妹是怀了一些癌症、绝症，我们这卑贱的身体被刀割了会流血、会受伤，我们会老去，我们会死去。可是这些都是暂时的。圣经里允许我们，当主耶稣来的时候，他会用这个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叫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改变到什么一个地步？他说好像主耶稣荣耀的身体这样子。哇，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的盼望，这个是极大的盼望。弟兄姊妹，主耶稣复活的时候，他突然间就出现在门徒的屋子里面，他突然间就在以马忤斯的路上。主耶稣再不受时空的限制，主耶稣的身体，荣耀的身体，他说我们能够像他荣耀的身体，这个我们根本不能想象多么的好。我们不再会衰老，你想想，不会再老，我们不会再有任何的疾病。对不起，李医生要失业。我们不再会流眼泪，失业，因为李医生呢，他要失业，他没有病人呢，再没有眼泪， 因为我们只有喜乐，还有满足的喜乐，跟永恒的喜乐。我们的身体，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告诉我们，将会变成一个属灵荣耀的身体。福音书，复活的主耶稣还能够享受鱼，他还 煮早餐给门徒吃，在加利利的河边，给我们暗示，那个时候我们还能够享受，而且是无比的享受，永远的享受，与基督一同享受。这个是我们的盼望，弟兄姊妹，所以不要忘记，我们的身份是天国的，天上的国民。我们要效法那些效法主耶稣的人，要活得像天国的国民，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不要被仇敌的诡计迷惑了，不要中了那些欺骗人的诡计，不要被异教之风吹来吹去，飘来飘去。仇敌就是要迷惑我们，所以愿意主的话激励我们，让我们提醒我们，我们有着尊贵高贵的身份，天国的国民，天上的子民，让我们多一点彼此鼓励，多多思想天上的事，不要把自己的豆腐当作神，不要把自己的羞辱当作荣耀，忠心的服侍主，敬拜主，等候主的再来。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的王，我们的救主，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夫妇敬拜在你的脚前，感谢你给我们这个尊贵的身份，竟然我们这些卑微的人，带着卑贱身体的人，竟然能够成为天国的国民。愿意主你的话激励我们，让我们虽然活在地上，我们的眼睛要仰望在天上，让我们彼此的激励提醒，我们是天国的国民，我们愿意遵从主，跟随主，在这弯曲卑微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好像明光照耀，叫生命的道表明出来。让我们彼此效法，让我们学会看见弟兄姊妹里面的基督，让我们愿意效法主效法主的属灵的长辈，让我们的一生能够活得有价值有意义。感谢你，愿意你的旨意成全，愿意你快快的回来。愿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祷告，阿门。